家请坐。下面请基利牧师为我们分享神的话，题目是“公平不公平”。
我们在世上的活着的时候啊，有些的问题是我们常常会问。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常常有一种感觉，都甚至不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一种感觉，说这事太不公平了。我们想一想，那都是在什么时候？有人就笑了。你最近一次想到这事公平不公平，是在什么时候？有时候呢，你在高兴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这事公平不公平？你占便宜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这事公平不公平？你我多半不会想，是不是？然后呢，我们中间呢，很多的弟兄都娶了很漂亮的太太，意思是什么？我们中间姐妹都很漂亮。然后你当初追到她的时候，你觉得这是公平不公平？你有没有想过，有很多人曾经都想追她，因为你追到了她呢，她就在角落里默默的流泪。但是我们多半都不会那么想，是不是？我们都多半想着呢，这个那时候很高兴，都不会想公平不公平这件事情。那什么时候你会去想公平还是不公平？就是说，人家说我杨基地坏话的时候，我就会想这些事儿。但是呢，人家也莫名其妙说了我一些好话，那我就在我想，我就不会想到那个事儿。所以呢，本身我们去想这个公平和不公平的事儿的时候，也不一定是那么一件公平的事儿。但是呢，我们不会这么想的。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对我的话呢，太不公平了。大家觉得这个世界，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你觉得公平的时候，it's fair，公平的时候多呢？还是你觉得不公平的时候多？都没有人回答，是觉得不公平的时候多，是不是？你觉得你神学院的老师是对你好得多呢，还是对你不那么符合你期待的时候多？然后呢，你来了这个教会的话呢，你觉得这个教会的牧师，是对你好的时候多，还是不满足你的期待的时候多？多半的时候刚开始就带着很大的期待来，等到后来的话呢，就觉得马马虎虎，那都是已经经过一轮了，是先经过，这是怎么会这样？然后呢，再想着，哎呀，反正这世界就这样，就马马虎虎就过去了。我们的日子呢？那你没想到你的牧师看你也是这样的，说还好我还不知道，但这个人怎么胆子那么大，还能在讲台上说出来，这事太稀奇了。意思是说呢，我们关系好了之后呢，就可以说这些话了。公平还是不公平？为什么？神是怎么看这些事情？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实。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但是呢，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伤害人的事情，就是你会这意想不到，别人就在背后捅了你一刀，但是呢， 我们有的时候也在别人意想不到的时候捅了他一刀，只不过我们不觉得我们捅了他一刀。所以呢，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这个世界呢，所有的人都承受这种不公平。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每一个人的话呢，都会受害的。在那一件事情上面呢，那不是那么，怎么说？他真是有点无辜的。你比如说的话呢，大家会不会觉得自己常常是很无辜的？意思说人被车撞死了，不是我撞的，但是呢，人都觉得是我撞的。问题是呢，你还解释不明白为什么不是你撞的，这个呢叫做无辜的人。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你看我讲的那么，怎么生动的话呢？你们一定会论断我说他肯定是经常这么想的，但是呢，你们就没有想到一种可能性呢？我常常是觉得你是很无辜的。你说我能解释清楚，我究竟是因为你很无辜，我有这个感受呢？还是呢，我常常是觉得自己很无辜，我有这个感受。我能解释得明白吗？所以人在世上的话呢，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会是无辜的。你在夫妻里面的话呢，常常会有一下子就出来这种感受。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感受？我们是怎么看自己？我们会不会觉得天底下最倒霉的人就是我了？有没有人这么感觉？然后呢，有些人呢，如果他感觉很丰富，逻辑又很强，他就能够讲出来我为什么这么感觉。那还有些人呢，感觉很强烈，逻辑不是很强，他就讲不出来为什么我这个感觉。但是你，管你能不能讲得清楚，世上有没有愿意有人听你讲这个东西？不多，是不是？你一生能够找到两三个人愿意听你讲讲，说，哎，你为什么是不那么有罪？你是无辜的，是不是都很难？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想告诉人说，我呢，在很多的时候，的确呢，是无辜的。这个世界，就是没法让我们有一个公平的感受的，但是问题是呢，你会不会觉得有更难的事情就来了？我们本来是不是觉得自己感觉活得好好的？但是呢，有人呢，你伤害了人也好，你被人伤害了也好，你就掉在那里头，你就不能正常运作了，是不是？你我要被人冤枉了，或者是被人伤害了，你是不是会睡不着觉？你是不是睡不着觉？明天干活是不是干不成了？然后呢，你干不成了，人家就说：“你看，真是这个人是不负责任的人。”你是不是觉得就更麻烦了？你要觉得世界不公平的话呢，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没有人生当中发生过某些伤害你的事情，你可能呢就是一个稍微，没有受过那么苦的人。按照现在中国大陆的说法呢，你是一个被富养的人，意思是说你的环境比较宽松一点，你没有被放在呢，那么痛苦的一个紧巴的一个环境中间长大。你我的到了这个，这种叫什么？你们要说学数学的话呢，你这个曲线如果是刚开始曲线稍微平一点的话呢，你将来这个你随着日月岁数的积累，你就不会长出那些坏毛病出来。等到我们人老了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这个东西能都怪在我身上吗？ 就有很多这种想法，你这种想来想去的时候呢，你还想不明白，你就纠缠在一起，人生呢就变成了一个得过且过的纠结的一个人生，这个生活呢，就是一个受害者的生活。这个世上呢不公平，因为每一个人都受害。然后呢，我们就掉在一个受害者的光景里面。等我们稍微清醒一点的话呢，已经五六十岁、七八十岁了。然后你就走到好像慢慢靠近人生的结尾。我的话呢，因为我爸去世的比较早。所以很早我就开始算，我什么时候够48岁，我呢就靠近人生的结尾。现在呢我已经长到负数了，已经越过了48岁2年了。48+2，大家要是数学都很好，我就不说那个答案。然后呢你就说我们中间的年轻人都长成这么大的岁数了，那我到底长成多少岁了？人生就到了这么一个阶段。今天的话呢，我们看一段经文的话呢，就活在一个受害者的世界里面，谁都是受害者，谁都在加害别人的事上没有100%的无辜。那到了一个结尾的时候呢，我们也到了马太福音结尾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话呢。上一次就已经被抓了，好像他这一辈子在世上活，就到了结尾了。人生对他来说是公平还是不公平？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是干什么？巡抚是做这个，这个是古时候的翻译。125年前的翻译，因为我们和合本圣经的话呢，1900年之前新约已经翻译完成了，所以这个呢是125年前的翻译，就相当于呢现在美国的 governor 相当于州长，有一点像。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州长没有那时候的巡抚那么大的权力，因为呢州长呢，美国的州长。他不是又是州长又是法官的，那中国的巡抚的话呢，是又是州长又是法官，还掌握武装部队的，啊，所以呢，他是权力非常大，所以他用这个呢来翻译罗马的巡抚的概念，站在巡抚面前，是巡抚请他吃饭吗？他是怎么到巡抚面前去的？是被人当作盗贼一样抓了，审判完了，押过去的。这些人有没有什么心意？他是不是要定了计就要杀他？是不是？所以耶稣是这样站在巡抚的面前，巡抚问他说什么？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说明那些人告他的罪名是什么？是以他是犹太人的王这个罪名来告他的。犹太人的王为什么是一个罪名？为什么可以杀他？因为这个巡抚是犹太人选出来的巡抚吗？这个巡抚是罗马人派过来的巡抚，犹太人的王是可以自己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吗？你要是自己说自己是家里的王，你有没有风险呀？想想，亲爱的弟兄们，你是不是常常自称为王？你就知道，你站在了巡抚的面前，这是一件不智慧的事儿。那耶稣呢？不是自称为王，是他们抓他去的。为什么他要借罗马人的手杀他？ 是谁把他抓过去的？祭司长、长老、文士，这些人是不是犹太人？是犹太人的领袖们把他抓过去了。至少呢，我们这时候看到有这些人把他抓过去了。他们是不是要定他这个罪？巡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有没有回答？耶稣说：“你说的是。”我记得呢，我第一次上法庭，人家要拿出证据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可紧张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人口才不好，好事都能被我说成坏事，有理的事都能被我说成无理。所以的话呢，我替别人辩护呢，偶尔还可以辩护几句；我替自己辩护的话呢，那简直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但我已经那时候已经三四十岁了，我已经开始对自己有一些认识了。那法庭上质证的时候，我就非常谨慎发言，我要对对方提出的证据呢来质疑啊。但是呢，我即使像我这样的人，我都不会傻到说你说的是。耶稣为什么要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是是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我的确是犹太人的王。这是他的罪名，他当场就承认了。但巡抚有没有说，你既然承认你是谋反的罪的话呢，我就直接定案。这场官司有没有继续？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巡抚问他，他有没有回答？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他有没有回答？什么叫做什么都不回答？一个都不回答，是不是？你看前面祭司长和长老们为了害耶稣，是不是在那天半夜？我们就说什么，也不能说全城总动员，反正是把能想到的可以指证耶稣的人都动员了，半夜凌晨就准备好要杀他。结果呢，他们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找不着，最后呢，祭司长亲自出手，就定了他的罪。这个时候，祭司长和长老们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意思是什么？他就不是控告了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一下那个场景：耶稣站在巡抚的面前，一样一样的祭司长和长老们来控告，耶稣一句话也不回答。换句话说，这个巡抚的话呢，也说你提出控告，你呢可以在我的面前提出反对的想法，这样是一个公正的审判，在罗马人的审判，那你可以回答，但是呢，每一样他都不回答。比拉多有没有停住？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作证告你这许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你如果听见了，你为什么不回答？你现在在哪里啊？你现在是在法庭上面。”耶稣仍不回答，什么意思？普通人被抓到了，这是个州长。加上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再加上这个某某那个警卫司令部的司令，都是他。就是耶稣仍不回答，怎么样仍不回答呢？连一句话也不说。 这种情况，这个巡抚有没有见过这种状况？以致巡抚甚觉蹊跷。换句话说，巡抚审判这种案件，他这不是他的这个第一次判案，他见多识广，连巡抚都甚觉稀奇。一个人能够做到巡抚，他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场景？他要执行这样的权柄，在这样的人看来，甚觉稀奇。我们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耶稣是回答了什么问题？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你说的是。”耶稣看他自己是不是犹太人的王？犹太的人的王是什么意思？你我。都会问这么一个问题：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如果你像耶稣一样被人抓过去，放在这么一个场景底下，而且呢没有放过你，把你送到这个可以治你罪的这个地方，你会怎么样的希望？我们是不是很多的人就说，这个世界既然这么不公平的话呢？我们都有各种应对的想法，是不是？有些人呢，到一个地步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王我不满意，我要自己做，我呢就是我的公平。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想法的？大家需要真实一点。你跟老婆吵架的时候，希望谁的公平就是那个公平。我就是公平，我的公平就是公平。My justice is not only justice, it's the justice，就是那个公平。每个人吵架的时候都是在说什么？谁说了算？我说了算，我说这公平就是这公平。我们甚至到这个地步，但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说：“你说的是。”他承认他是以犹太人的王。我们有没有人想做王的？做美国的总统太累，是不是？但是呢，做杨家的、做李家的、做某某家的王，那还是要做的。什么是犹太人的王？在一个公平不公平的时候，你是要做一个受害者呢，还是你要做王？犹太人的王是怎么回事？他被谁控告的时候？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祭司长和长老是不是犹太人？他是不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对控告他的犹太人，他是怎么对待他们？什么都不比拉多有没有给他创造机会让他回答？还是不回答，以至于比拉多甚觉稀奇。什么是甚觉稀奇？这世界的首领，这世界的州长，见过或者正在做这事情的人，稀奇是多还是少？什么是公平还是不公平的时候，你要去看这犹太人的王，他稀奇。巡抚。接着他要想怎么对他呢？巡抚有一个常例，有权力的人呢是有权设立常例的， 没权的人的话呢，是无权设立场地的。这个呢是有权的，他设一个场地，他给谁设一个场地呢？每逢这节期是什么节期？叫逾越节，是不是？他被罗马人派来做犹太人的巡抚，他跟这些犹太人呢设了一个规矩，常例是什么意思？每年都这么干，到这节期的时候就这么干，就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是谁？就那一大群人，是不是？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刚开始夜里的时候，是一群人在祭司长的院子里头。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到了罗马巡抚的衙门里头，啊，罗马巡抚的法庭上面，已经就不是那么一群人了，已经有很多人来了。为什么？每逢这节期，说明在那个时候正是人要来向巡抚要释放一个人的时候。他要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这个囚犯是犯了谁的律法？这个人是谁？是罗马的巡抚，他是犯了罗马人的律法。那犯了罗马人的律法，罗马巡抚有权按照罗马人的法律给他惩治，但是呢，给你一个很不一样的例子，一个恩典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我可以放了他，随你们的要求。这些以色列人是怎么对耶稣的呢？我们就看下去。当时呢，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什么叫做出名的囚犯？囚犯是什么意思？犯了法，有没有被抓住？犯了法又被抓住，出名的囚犯，说明他犯的法是一般的法。他犯罪的情节是一般的情节吗？那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例子的话呢，就是有一些非常，你我现在知道美国这一年来最有名的囚犯是哪一个吗？你想一想，这叫做有名的囚犯。或者呢，你今年的事情太多了，很多的焦点热点，你想一想，在美国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囚犯，你能想到一两个，这叫做有名的囚犯。刚好有一个出了名的囚犯，在巡抚的手上，在那个节期，众人聚集的时候，所以。这个巡抚做事也是很有意思，他是在什么时候来问这个问题的？犹太人是不是急匆匆的就给他送去见这个巡抚？就是这些祭司长啊、长老啊，他是急匆匆的送过去了，一大早就送过去了。众人聚集，会不会5、6点去聚集？大家都等着。革新大哥什么时候去，我就什么时候去。但要凑成一群人，刚好呢有这个常例，看看今年我们想要释放谁。这个呢叫做民主的时刻到来了，一年有一次投票权，来释放囚犯。那这时候呢，我们看，等到众人聚集的时候，意思是什么？现场就不只是只有祭司长、只有长老这些人在那。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看到这个‘就’字的话，就是他是不是等着人到的差不多了，他就说了，都说什么呢？你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他是不是给了？你可以投票，但是呢，给了2个人选，哪2个人选？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他说什么意思？他有没有说是犹太的人的王耶稣呢？比拉多相不相信这个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的王的耶稣是犹太人的王？ 他相不相信？祭司长和长老相不相信耶稣是犹太人的？耶稣相不相信他是犹太人？什么是犹太人的话？他怎么对待自己的百姓？我们先看自己的百姓是怎么对待他。他说：“你要我释放哪一个人给你们？是巴拉巴呢？巴拉巴需不要介绍，是出名的、有名的囚犯，不需要介绍。还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是谁称他为基督？当初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的人都干了什么？是不是都去迎接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我今天穿了2件衣服，就是凑巧给大家演示一下。他们把衣服脱下来干什么？铺在地上说什么？他让他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是谁称他们为？基督的，是不是就是这些今天来到这里的这许多的众人，是称他为基督的？他没说他是以色列人的王要来给他定罪，所以比拉多相不相信他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要不要拿犹太人的王定他的罪？谁？要杀他。那巡抚为什么这么做？马太做了一个注解，因为我们要知道人心里面的动机容不容易。有时候我们观察人的行为的话呢，有些人还可以观察，但你要猜人心中的动机，那就不容易。但是呢，马太就把巡抚的动机给讲出来了。巡抚原知道。原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不是那个经过一番发掘才知道的，意思说早心里面就知道你就是这么回事儿。他知道他们怎么回事呢？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这些人为什么要说他是犹太人的王，要杀他？巡抚不相信。巡抚也知道呢，犹太这些祭司长根本也不相信。他们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嫉妒。嫉妒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好了，你高兴不高兴？你觉得公平不公平？我娶陈科的时候，好多人觉得这事可不公平了。请问他们心里面在干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神啊。那陈科娶了我的时候，有没有人嫉妒呢？那我妈很嫉妒，因为她在讲一些话，就说温州有很多的人想要嫁给我，但是我就是没碰上而已。Anyway，嫉妒是什么意思？第一，那个人是不是得到了一些他们想得到的东西？第二呢，他觉得公平还是不公平？是不是应该我所得的？可嫉妒了，这叫可不公平，这叫做嫉妒，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什么意思？如果不是因为嫉妒的话，就不会这么费劲儿要抓住他，解了。所以，犹太人的王就是耶稣。耶稣知不知道这些犹太人心里面的想法？他是怎么做他们的王的？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他的王，也要杀了他。基督在那个时候有没有说：“我不是他们的？” 我们继续看下去。正坐堂的时候，谁在坐堂的时候？巡抚正坐堂的时候呢，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儿，你一点儿不可管。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有些人呢就会想着去梦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问题不是在于他梦中到底的细节是什么，问题是谁在那个时候做了这些事儿，让这个巡抚的太太梦中受了许多苦，要告诉他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就在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个是什么他都可以有能力做得出来。我妈妈呢，就是梦中，没有人给她传福音。做梦的时候，有个声音叫她认罪，她就认罪悔改信主了。这都是神的事。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犹太人的王，他那时候好像是站在巡抚的面前，你有没有想过他有多大的能力？上一次的话呢，我们就讲耶稣说。耶稣对彼得说什么？耶稣说：“我如果愿意的话，我向我的父一求，就有12营的天使就来了。12营的天使有多少人？啊，有人去考证，一营大概5000人。12营，一下子天使就出现6万天使，当初来抓耶稣的巡抚就淹没在天使的海洋里。”这就是这么一幅场景，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的王的时候，这个巡抚心里面想什么？他站在那里，他的面前，生杀大权在他的手里，他稀奇，居然有人在我的面前，或者他看过的这种审判的例子中间，有人是不说话的。现在他可以开始感受到一点东西，太太。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时刻，正坐堂的时刻，太太打发人来说话，这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今天讲到，陈科给我发一个信息，这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不仅是对他重要，他主要是对这个人重要。什么重要？这一人的事儿，你一点儿不可管。他在管什么事儿？要不要杀他？他是个艺人，你一点也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显然的话呢，这又给了比拉多这个外邦的巡抚一些的认识。比拉多要做什么？他刚开始太太打发人来之前，他想做什么？他是想释放巴拉巴呢，还是想释放耶稣？他想释放耶稣。他不是一个，你想他说的那些话的话，那称为基督的耶稣，那是你们称他是基督的，这个呢，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囚犯，你到底要释放哪个？毕达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他有没有再给他多余的选择？只给你两个人，你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他们有没有犹豫？他们说：‘巴拉巴。’巡抚找了一个。”他如果想释放他的话，他会找一个他们容易释放的人选。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是犹太人，他的老百姓是怎么对他的？他们宁可要那个巴拉巴，也不要他这个。他们不要他的程度有多大， 巴拉巴有多出名，他们不要耶稣的程度就有多大。我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什么样？那时候什么样的一群人？比拉多有没有停在这里？比拉多这样，这样是哪样？他们为什么要巴拉巴？有没有讲？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挑唆他什么事儿？要求释放巴拉巴，还要什么事情？除灭耶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原来他是不是把衣服拿下来铺在地上，求着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没过几天，但耶稣站在巡抚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他们一被人挑唆，就更过去了。甚至呢，比拉多这么煞费苦心的。在那里想，把他们圈在一个二选一的决定里头，选一个最差的，给你说，你要么加这个，你要么杀这个，要么囚禁这个，要么杀这个，你到底要哪个？生杀大权在谁手上？是不是就在那一群众人手中？那一刻，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做王，是不是？那一刻，他们有权杀一个人，还是另外一个？我们生命当中要公平的时候。有某些的时刻，生杀大权就在你的手上。你到底要释放耶稣呢，还要杀耶稣？上周的经文，主在我们心里面值多少？这一周的经文是什么？你到底要释放了他呢，还要杀他？释放他是什么意思？你承认？他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王。大家看看这个人像不像我？我是个犹太人，我是不是原来期望很大？为什么期望那么大？我苦不苦？那时候做犹太人，他心里面盼望不盼望有一个人来救他？他苦不苦？所以看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把衣服铺在地上，摘棕榈树的叶子。来铺在地上，说：“这个人终于来了。”这时候，画面一转，他看见什么？这一个他心心念念可以救他的人，他能不能救他自己啊？人还相信他是基督，是犹太人的王吗？因为他就这么站在那里。被自己的人控告，站在外邦的巡抚的台前，这样的人可能能救我吗？人生公平还是不公平？每一个人都觉得我的人生太不公平了。好不容易来了一个盼望，结果呢？他比我遭受的苦，比我还没能力面对自己人生的东西。你要这样的人做你的王吗？希望有多大，盼望有多大，心中的愤怒就有多大。 有些人的话呢，我们不知道见过多少人。就是说，我的话呢，在原生家庭里面太苦了，好不容易见到这么一个弟兄，看起来还挺不错的，我就可以摆脱这个苦海。一嫁过去的话呢，出了狼穴又入虎什么虎窝，然后呢，想着那这个老公没盼望了，生个孩子吧。维系一下关系，人生盼望有多大？你觉得的，你感受到的愤怒就有。一个是嫉妒他们，一个呢，要杀了他。一挑唆，就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这就是。什么时候人可以做完的那少数的时间里面，就那个关键的时刻，你可以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们选择什么？求释放巴拉巴，是只求释放巴拉巴吗？比拉多又问他们了，是不是？这样，你要求释放了巴拉巴，是不是？那。称为基督的耶稣，你们称他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现在呢，这个权，我这个巡抚不做了，你们说我怎么办他？所以他是又给了他一个权柄，是不是？前面按照常例是释放一个囚犯，现在呢，生杀大权给你们。你有权决定杀不杀，怎么对待这个囚犯。他们都说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个不说的。有没有一个不说？异口同声。我们在世上，你要但凡我们去觉得自己公平不公平的时候。但凡是觉得我是世上最苦的人的时候，你的刀都是非常锋利的，没有一个例外。下手是不会留情的，失望太大。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十字架是怎么样的一个刑法？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话，反正已经是这样了，给我一刀，给个痛快吧。是不会这么说的。既然要死，你就一刀给我个痛快。这些是你这真是面对人生要生死之间的时候，人才会去想我到底怎么死。但这些人的话呢，他给了一个地方，他真是你照着自己的心意可以做完了。什么意思？你可以释放一个人，你也可以呢杀一个人。他们的决定是什么？钉他十字架。曾经他们称为基督的人，不是给一刀给个痛快，钉他十字架。比拉多是不是巡抚？他是不是见过一类这些场景？他这时候有个什么判断？他说。见说也无济于事，无济于什么事？他前面在说这些话，一直想干什么？他不想对这个艺人做点什么东西，反要生乱。他做了什么？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流着艺人的血。罪不在我，为什么？因为前面比拉多先说了一些话，是不是？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有没有想过这些人会到这个地步，要钉他十字架？十字架是不是犹太人的刑法？犹太人的刑法是什么样子？用石头砸死，是不是？”石头砸死是什么意思？ 神设立这些刑罚的时候，这个人的确是该死，他肉身的生命需要被夺走。但是呢，行刑的人，你的石头扔过去的时候，你是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块石头砸死了他。这样的话呢，执行死刑的人的话呢，他就没有那种内疚，说我杀了一个人了。这个人的刑罚是死刑，但是呢，神给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叫那些执行的人，他不会觉得是我的石头砸死。人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来想人间的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人明不明白？是没有十字架是什么样的一个刑罚？它是罗马人一个残忍的刑罚。但凡作恶，但凡是造反被镇压的人时候，他才可能用到这么大的一个十字架的刑罚。他们，也就是说，他做了什么恶事呢？这就比拉多说：“耶稣做了什么恶事呢？你要用这个刑罚来杀他。”他们有没有去解释？他们便极力喊着说：“定他十字架。”不需要解释，我只要声音比你的大。我们吵架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没需不需要解释了，看谁的拳头硬就行了，谁能说理，这时候也不重要。毕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反要生乱是什么意思？如果他不听他们，会有什么事情要生发生？那就不是极力喊着说了。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的心是什么样子？众人都回答说：“什么叫都回答说？”每个人的心是一样的。他的血归在我们身上，是这样说的吗？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他们心里面有多少想杀耶稣的心，还能比这个更大吗？大家都知道他没做什么恶事儿。但是呢，就是要杀了他。如果这个罪要归在一个人身上，比拉多说这是个义人，我已经宣布了，是谁判了他死刑？是不是我？不是我。这个罪责是无辜人的血流了，需要有人当罪责的，我不当这个罪责。他们都回答说，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比拉多还能再说什么？如果把子孙都加进来的话，比拉多还能再说什么吗？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交给人钉十字架。在这一整个过程中间，耶稣有没有说什么？中间只有比拉多的太太说了话，是不是？为耶稣说话了，这是什么意思？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时候看耶稣的话，会不会像比拉多一样看？他就是要为人死嘛，我们就已经剧情，我们要叫什么？看电视剧已经看到，早就没开始读马太福音之前。就已经看到大结局了，是不是？就早就剧透了。但是有一些的东西我们不一定看得到。耶稣但凡有一个念头，他不想为我们死， 在那个时候，他不要做犹太人的王。这些人能杀得了他吗？他是神呐、啊。神但凡有一个念头说要按照我们现在的在世上所做的坏事来报应我们的话，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就死了。如果我们都死了，会怎么样？这些世界，创世纪刚开始造这些地球上这些东西是为谁造的？是为亚当夏娃造的。你就不知道的话呢？你我不知道，神一个念头，天使就出现在我们中间，一求，这个世界它要不拖住它的话，就崩溃了。就在那个一点点的机会中间，给比拉多一个信息，就让人知道这个是不简单的。是在什么时候？他是犹太人的王，他自己祭司长、长老、众人要这么杀他，不是杀了他而已，要这么样的心去杀他。我问一个问题。耶稣有没有出来说什么？他就说了一句话，你说的是，我就是这么一群犹太人的王。什么是做王？什么是在一个不公平的时候做王？是做什么人的王？他有没有？放掉这一群，有没有出声为自己辩护？当人上一周的主题讲的是什么？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值多少？这一周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在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想要不要他的时候。放掉他的时候，你要去想一想，这么一群人，他是这么样的要除掉他。耶稣有没有说：“我不是这一群人。”除此之外，没再说别的话。今天主说他是谁的王？就是我们的，在什么时候，他说你说的是，他在对谁说的？他在对外人说，你说的是，我就是这么一群人的王。王是怎么对他自己的百姓的？就在这最后的时刻。马太把它记下来，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每一刻，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为我们站在比拉多的面前，说：“这是我的百姓，我是他们的我们一起来。天父，我们常常在面对人生苦难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中常常愤愤不平，有时候我们是嫉妒，有时候什么是愤怒，我们有时候是失望。你的儿子就站在那里，为我们被人审判，甚至我们也审判他。在我们审判他的时候，他没有说他不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这样的一位王，我们还要自己做王吗？ 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仰望，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